谢谢佳慧，谢谢贝特师姐的提醒。今天我们聊一下子宫下垂的话题，然后正好第一个朋友的提问也是产后的盆腔器官脱落，估计呢主要是子宫，要么就是可能也会有阴道脱落啊等等。这两个呢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差不多。那子宫脱落最大的，尤其像产后哈，因为生产是一个非常用力的过程，这个用力呢就会导致某些部位、某些器官的部位发生位移。如果本身你的盆腔不够宽敞，那发生位移之后呢，没有地方可以去，那么通过挤压就可能脱落出来。这就是大部分产后子宫脱落的主要原因哈，就是生产用力过猛，然后这个盆大的这个子宫本身因为胎儿的撑开之后变得很大，那么生产的时候再一用力哈，生产之后呢它不容易拖回去缩回去，然后那个盆腔里面又没有足够的空间，那么就容易导致它被就是这个狭窄的空间啊挤压之后往有空地的地方，那么就是外面就脱落出来。所以这个跟产后的器官就是盆腔器官脱落呢其实道理是类似的。所以一个很那么就根本的原因或者说是我们根本的解决之道，一个是我们正常的人本身这个在怀孕以后生产之后这个子宫它会自然的回缩，就是有比较好的弹性，它会慢慢的缩回去。同时呢我们的那个腹部哈盆腔的空间也会慢慢的复位，因为原来由于胎儿的占位嘛，会导致我们很多的一些器官它的位置发生一些改变。那么生产之后呢，它本身这个人体这么多年的进化，它会自然的在复位。但是如果由于一个是用力过猛啊，或者说是胎儿生产过程不是很顺，用力过猛，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本身那个弹性缺乏弹性，就是我们的器官本身缺乏弹性，就比如说我们子宫的那个它本身是一些肌肉，那么这个肌肉的收缩乏力，还有就是我们盆腔本身就比较狭窄，或者说里面是比较堵的话，空间小，那么都有可能导致这个我们的那个器官回位呀发生障碍。所以一旦发生了这种情况的话，怎么样才可以让它回位或者说恢复？那么它能够恢复的话，肯定就是比如说子宫由原来脱垂通过那个阴道掉出来这种情况哈，它能够再收回去，收到肚子里面去啊。其他的一些器官呢，比如说我们的肾啊、膀胱啊，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附件哈，它也能够正常的回位。那么这个就需要我们内部我们的盆腔有合适的空间。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就是怎么样把我们的盆腔打开，把空间给它腾出来，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改善我们的供血之后，我们的这些器官它本身得到血液供应以后，它的功能会增强，比如说它的肌肉的收缩力会增加，那么这些都有助于这个器官的回位。所以刚刚那个朋友问的是不是通过那个凯格尔训练还有别的什么方法？凯格尔训练它也是主要是为了锻炼我们的那个部分的肌肉，增强这个肌肉的收缩力之后啊，能够帮助我们回位。那么从我们刚刚讲的原因来说的话，我们它就说除了这个肌肉的力量的增强之外，因为肌肉力量的增强，它需要什么呢？其实除了那个运动之外，它最根本的还是在于这个血液的供应。我们人体这个循环啊，尤其这个血液循环，只要通畅以后，很多的功能它会自然的恢复。所以说，通过这个凯格尔这个训练哈，它虽然是在训练肌肉，但是从某种程度上，它其实也在恢复我们的人体的血液循环。 所以我们的血液循环能够改善的话，那么这个盆腔的很多问题，它能够自然的改善。所以我们就要想办法去改善这个盆腔的血液循环。那么我们盆腔，我们知道这个肚子里是有一些大的动脉，通过肚子，然后再经过我们的髋关节到我们的腿上的。所以说，要想这个这个大动脉这些血管哈，通过血管来改善我们的血供应的话，那么这些血管本身它要不被压迫，最好它有空间，它能够自然的张开，自然的收缩。张开的时候有空间，那么收缩的时候也是自主的，而不是被整个环境空间所压迫，让它收不能收，张不能张，慢慢的失去弹性。所以呢，改善我们这个血液供应的一个主要的，那么就是我们的血管不能被压迫。要想我们在腹部的这些大动脉不被压迫的话，那么就必须我们的腹部要有足够的空间。这个足够的空间怎么来？那也就是你里面的垃圾不能太多，也就是说不能有太多垃圾堆积在里头占了空间，这是一方面。另外呢，你的比如说你的肠子，因为我们的腹部里面有大量的肠，我们的小肠啊、大肠啊都在这里头哈，还有我们的一些器官，包括比如说刚刚说的什么卵巢啊、子宫啊、输卵管啊、膀胱啊等等，那么这些在里面呢，它也不能发生粘连，它不能挤压，不能被粘连在一起，因为它一粘连之后，很可能就会连带的把我们的血管粘连起。所以就要想办法把我们的那个盆腔啊，板结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发生板结的时候，在西医上就能看到，像有时候西医的那个手术，有些案例就发现，一打开之后发现整个那个盆腔里面的器官粘连非常严重，那么这是就是典型的我们称之为下焦板结的一种状态。所以呢，要改善这种板结的状态，不让它发生粘连，同时呢，增加我们这个腹部的空间。那么，怎么样才能改善这种状态？最根本的肯定就是要去活化，因为我们那个，就是盆腔里面这些器官啊，不管是肠子还是什么的哈，这些组织，我们是不可能直接去动到它的，是吧？我们直接没办法动到它，那唯一能动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髋、这个胯、这个关节，这个关节又通过什么来动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应该说这个关节主要是通过我们的肌肉、筋脉，或者说是筋这些连在一起的。所以想要把这个胯活开，那么就要去活这些肌肉、活这些筋脉、活这些筋。长期我们的胯没有活动，比如说现在我们很少爬山，很少走高低不平的路，那么这些都戳不到我们的胯。同时呢，就是平时坐的太多，不管是上班呐，或者是回家呀，或者是平时的交通，也都是坐着的，很少用到这一部分，所以这些肌肉也就很少用到。所以我们要去，比如说我们去走路，比如说我们做我们的公开动作里面高抬腿、侧抬腿，那么这些必然的，而且我们强调的是胯发力，所以必然的它会什么？它会去用这一部分的肌肉，它就会必然的去带动它们，恢复它们的功能，然后去把这个胯，改善它的周围的灵活性。那么它这个活动空间一打开，它里面的那些器官，它有了空间，它会自然的去回位。就是说，它会自然的舒展，它该怎么样，它会是怎么样。然后还有一些是，就是我们可能受了一些观念的影响，比如说，可能我们很多人都听过要收腹，什么挺胸抬头收腹啊，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会不自觉的去收这个腹。那么长期的收腹的话，肯定会导致我们这个腹部板结。同时呢，现在的人比较喜欢穿，那种紧身的衣服，比如说我们的内裤是紧的，我们的秋裤是紧的，然后到了夏天穿那个丝袜，穿那种紧身裤、牛仔裤等等，那么这些特别紧的东西，长期的把我们的那个胯呀绑的动弹不得， 那么这种长期的绑住它，也会导致它的那个一个是胆结，还有一个它的血液肯定会受影响。所以呢，我们要有意识的，就是去穿宽松的东西，从里到外穿宽松的衣服哈，宽松的裤子。然后呢，要有意识的去松我们的这个腹部，不要有，就除了不能就是有意识的去收之外，我们还要让它自然的回落，就它该掉下去就掉下去，该松就松，因为很多时候为了美，我们会有意的去收肚子，那么这个肚子收住，你想它空间是不是就会变小？它变小的话，它里面的那些器官是不是就会受到压迫？所以我们要改变这个，就是这种不良的习惯，就不要去收这个腹，同时尽量的去，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紧张紧，或者说这个收腹，它是不自觉的。就你很多年的习惯，一个是很多年的习惯养成了收，还有一个就是长期的压力啊，或者心理紧张等等，你会发现这个肚子它就是收紧的。所以说要有意识的，要有意识的去看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是不是足够放松，然后从这个层面上去让自己放松，那么去把肚子放松。这样松开之后呢，它这个里面的那些器官它才不会受压迫，它才会自然的慢慢恢复它的功能。剩下的还有一条呢，就是积极的锻炼，就是要用很好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去怎么样把这个胯活开。除了刚刚说我们的公开动作，比如说高抬腿啊，这些侧抬腿啊，走啊这些方式，那么这些方式本身它是，如果你能做得到胯发力的话哈，能够真正的去做到胯发力，并且在发力的同时能够放松的去发力，那么这个活胯的功效是非常好的。当然在就是我们的健身体系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动作，甚至到了量子班，有些学员会自创的一些，懂了这个道理之后呀，他也会自创一些动作，就让这个胯进一步的活开。在初期的时候呢，可能基本上就会就只能比着那个形体画一画哈，那么很多精髓可能要不停的有人指导，不停的有人帮你纠正，因为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是看不到自己的问题的，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有教练在旁边，他练得比较好，他也非常有经验，他能够一眼看出你的状态是不是紧的，是不是故意的在使力哈，或者使一些不该使的力，那么他来通过他的纠正和提醒，这个就更容易做得到放松的练，那么这个效果就会非常的明显。所以刚刚提问的这个小橘子问，除了那个运动还有什么运动可以做到？因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德明健身的会员，如果你是德明健身的会员的话，那么还有就是看你的就你处的那个班级，那么你越往上走的班级的话，那么这个锻炼的动作，一个是动作越多，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精髓，或者说你对这个理论的理解会更深，那么你练这个就是找到合适的动作来练这个就会更多。所以我给小橘子的建议就是根据你自己所处的目前所处的阶段哈，然后做不同的动作，那么具体的呢最好去咨询我们的教练。另外一个，如果你是就是原来都没怎么练过我们的健身，然后现在就是基本上是一个小白的话，那么也不要太就是太急功近利，一下就想到这能活开，这个一定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是你要慢慢练，因为这个胯它是一步一步活开的，它不是一下你说它活开它就能活开。就是我刚刚说的那几点，一个是你穿衣服上头要有意识的去松垮的这种裤子，本身不能再给它加压力，外面的压力要去掉。第二个是你心里的紧张导致它的收，导致它的紧，这个你要去观察，或者说去体会，去就是经时时刻刻的觉察自己，一旦发现即刻放松。另外就是那个，如果是故意还在收，那么这一步就更要做到了。就是当然这个实际上是不容易做到的，实际上 我们很多人长期的收腹，他是不自觉的，而他一要能够就是觉察，然后再去放松，就已经成功了一大半。所以说这个是要练。另外就是活动，那么具体的锻炼的方式，刚刚佳慧说他是会员，那么会员因为分班级，不同的班级他的那个动作哈，还有就是你自己练的勤奋度，你自己投入的时间，对这套健身的理解的不一样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在应用的时候那个深度啊是不一样的。同时当然也跟你的教练，就是有没有很合适的教练指出你的问题，最好呢能够比较跟比较有经验的教练，长期的或多次的去接触，或者说请他来指导你，这样你的进步就会很快。给你的依赖那个朋友问，怎么样判断自己是不是子宫脱垂？那么子宫脱垂的朋友的话，他会有一些症状，比如说他会明显的觉得小腹的坠胀，然后呢？严重一点的话，它会明显的脱落到外面来，比如说它会出到那个阴道外面，所以这些都是比较明确的判断指标。我也在临床上治过这个就子宫脱垂的，还是几个年龄比较大的，他们脱垂的时间很长，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已经是。有一个是接近50岁，然后另外两个是60、70岁的老年人，就时间比较长。一个是我教他们做一些动作，就是我们德明健身的一些动作，然后另外也是用药物给他调了一下，我觉得还是比较，效果还是比较好的。我们来看第二个朋友的问题哈，他是后半夜出汗。手麻、发麻、发胀，然后握拳握不紧，大指内侧痛，还有膝盖疼和脚后跟疼。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就是他说的，后半夜出虚汗的问题。那么后半夜是什么一种气机状态呢？对于我们这个天地宇宙来说的话，就是后半夜我们的阳气啊开始发生了，就是开始生发了。那么这个生发就整个夜晚它是属阴哈，那么到了阴虽然是阴的这个一种整体状态，但是阴中的这个阳气已经在开始生发，所以说这个阶段如果说出虚汗，那么就是我们阳气的拱动，阳气拱动的话，你那个水液在外面很容易被它顶出来，这个就导致到出虚汗。那么为什么它会出虚汗呢？就是这个阳气的发动，它为什么会把我们的水液给顶出来？这就说明了什么？这个阳气的生发通道啊，它不畅、不流畅，或者说有阻滞。阳气生发不流畅，因为有阻碍的东西阻碍它的生发，那么上面有那个阻碍物的话，那么它往外顶就顶出来了，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表气呀，表层的气是比较虚的，这个气在里面一顶，那么外面相当于就没有兜住它的，没有回旋空间，所以它一顶就被顶出来了。手发麻、发胀、握拳不紧，哈，你看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什么？一般是老年人，你们去观察，有很多老年人，他你要让他握个拳头，他就握不紧，然后也很多老年人当然都会有发麻发胀的这种症状，那么这个原因在哪里呢？首先，那个手发麻发胀，手是什么？通过我们的肩连接到我们的躯干上的，所以手的这个地方，它的血液供应或者说血液的流循环不畅的话，它会是什么？会是我们的肩，就是我们的肩那个地方卡住了，就会导致我们的手部这个地方供血啊过来不到。那么发麻呢，就是我们的血液明显不够供应它的，它就容易发麻。那发胀呢？发胀就偏于它的气分一点，就说明这个气在外面不容易回去，就是气到了我们的，通过我们的关节、肩关节、肘关节到了我们的手上之后啊，还要往回走，就是还要通过我们的肩关节、肘关节回到我们的躯干，这样才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循环嘛。那么它回不去，所以它就容易留在我们的手上，手就发胀。因为这个发胀发麻， 这就说明什么？就是我们整个这个手的循环，就是这个血液循环出了问题，还有气，或者叫气血循环，因为发胀刚刚说主要是气的问题，啊，偏气性一点，它的层次要浅一点，它的循环也出了问题。那么这个手握拳不紧，你看老年人为什么他这个手握不了拳？可以看很简单一个物理现象，就是什么？我们这个拳要握紧来的时候，是不是我们阳面这个，就手背这一侧，它要明显的被拉伸呢？它被拉长，对吧？你说我们阳面这个筋什么？筋缩了，缩了之后它握不起来，或者是有的时候它也不完全是阳面，像年龄大的人，他会阴面也会，就是两边同时缩，同时缩之后，你要想把它屈过来。那么屈过来，它的那个长度，我们自己拿个棍子，就是掰一下就能感觉得到。那个有丝的时候，你一掰它，是不是你就能看见它掰过来，那个丝会被拉长啊？所以那个丝就可以想象成我们的经脉一样。所以如果我们的经脉发生了收缩的话，那么你想要握紧这个拳是就是不可能的了。所以这个手它本身那个握紧。就握不了，还有发麻发胀啊。其实简单来说，就可以归结为什么？我们的经脉发生了凝缩，我们的经脉不够通畅。因为我们的手上的经脉是从手，然后通过肩再到我们的胸，有的可能会到我们的下焦，那有的呢是从我们的心胸出来，然后通过肩胛，然后再到我们的手上。那么这是一个双向的哈，阴阳经的不一样。所以说，它这个经脉发生凝缩，那么它这个凝缩不一定是指在我们的手上的凝缩，因为这个经脉它是一长条，它很可能是在我们的肩关节这个地方卡住了，或者是在我们的肘关节这个地方卡住了。所以要想这个经脉它的凝缩发生变化，能够改变，我们就要想办法把这个经脉什么拉伸拉开。如果说是卡在这个肩肘的部分的话，我们尽量要去活动开我们的肩关节、肘关节。大脚趾内侧疼和膝盖疼，因为大脚趾的内侧的话，就多半哈，从你的描述来判断，应该是你的脾经上头有了不通畅的点儿，还有你的膝盖疼。那么膝盖疼大部分的时候呢，也是因为我们的胃经出了问题，就说明你的脾胃上啊已经有问题了。脾胃的问题，或者说脾经、胃经这两条经脉，因为这两条经脉还同时管我们的脾和胃这个脏器，那么这个上头出了问题的话，就会引起我们的那个相应的它这循行路线上出现病变。这个所以这个脾经、胃经怎么样才能好？它的上头的病变，或者说是怎么样能够恢复正常？如果说是你想只是通过我们的健身的话，那么我们健身，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我们的高抬腿实际上是可以很好的拉开我们的胃经和脾经的，还有我们的侧抬腿。侧抬腿虽然说它一方面拉我们的侧面的肝胆经，但实际上因为我们的脾经也在偏向于我们大腿的这个内侧一点，所以我们那个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其实一样的可以拉动我们的脾经。还有像我们的，上举后仰的那个动作，那么它可以拉到我们的胃经，拉到我们的中焦，我们中焦就是指我们的脾胃，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些动作都可以帮你。同时，我看到你的舌相哈，舌苔，上面很明显的中间一条凹槽，两边也有两条槽，但是很浅。那么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慢性肝郁的状态。这种慢性肝郁，那么它会影响我们的脾胃，就肝胆，它跟我们的脾胃是天生的一对冤家。它不舒畅的话，就会去克我们的脾胃，让我们的脾胃也发生毛病。所以说，刚刚说的我们的侧抬腿、我们的高抬腿，那它不仅是拉到我们的脾胃，也拉到我们的肝胆经，我们的肝胆经舒畅以后，它对这个脾胃的这种克制也会减轻。你的舌苔的根部苔是比较相对比较厚，然后就在下焦， 就对应我们的下焦，那么往上走，往中焦走，都胎就明显一下淡了，就你的胎主要是在下焦，这个就很说明问题，就什么呢？就你的下焦往中焦走的这个地方是很堵的，让那个下焦的气不能很顺利的升到中焦来。那我看到你的手，左手的手背哈，正好在我们的食指往手腕走的这条线上，就是我们的手阳明大肠经所过的这个路线。这个黑痣有一颗黑痣，那么这颗黑痣稍微往斜的方向，其实就是我们的合谷穴。所以这就说明，就是说你先天。我不知道你这个痣是先天就有长的，还是后面因为身体啊、心情啊什么原因才长出来的。反正就说明这条出现黑痣呢，就说明这条经脉上哈出现了一个严重的瘀阻点。那我看到你的手，左手的手背哈，正好在我们的食指往手腕走的这条线上，就是我们的手阳明大肠经所过的这个路线。这个。黑痣有一颗黑痣，那么这颗黑痣稍微往斜的方向，其实就是我们的合谷穴，所以这就说明，就是说你先天，我不知道你这个痣是先天就有长的，还是后面因为身体啊、心情啊什么原因才长出来的，反正就说明这条出现黑痣呢，就说明这条经脉上哈出现了一个严重的瘀阻点，那这个也是对应就是你的脾胃不好的，脾胃上有问题的。同时，你的尤其左手的手背，右手的手背看得非常清楚，就是颜色非常不均匀，然后一条一条的呈现那个黄色，非常明显的黄色，包括那个鬼脸部位哈，都是非常明显的黄色。那这种黄色本身也是提示的是我们的脾胃上头出了问题。因为你人比较年轻嘛，从手和舌头来看的话，都还不是属于严重亏虚的状态，所以呢，我觉得你通过健身应该会有比较容易改善，应该会改善的比较快。你练我们的健身的话，对你像上面提到的这些症状，应该都是应该说是都是有直接的治疗作用，改善起来应该还是比较快的。那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尝试哈，有没有跟着公开动作练，或者是已经是会员了？如果是的话，一定要坚持练，然后尽量的多上视频，请教练多给你指导，这样你练的效果，才会好。练的那个效果越好，那么最后就是起到这个治病的作用啊，它就越大。哦，还有一个你说的脚后跟疼，那么脚后跟疼如果不是空痛的话，因为有的人他是一种空痛，有的人他是可能会是一种像那个抽缩的那种痛，它会不一样。空痛呢，主要是提示的是我们气血亏虚，就是空了，不能填满它，不能滋养它，导致的一种疼痛。那还有一种是那种收缩，就扯，感觉是有东西在扯紧它的痛。那么这种扯紧的痛呢，主要就是经脉挛缩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判断的话，因为脚后跟直接跟我们的足太阳膀胱经，我们足太阳膀胱经就是到我们的脚后跟。那么脚后跟的外侧哈。包括这个正后面，那么就是膀胱经的经筋，就走我们的正后面。还有内侧的话，就是我们的足少阴肾经。那么这个少阴，肾经和膀胱经，它是一对阴阳，一个走里面，一个走外面的。像我们的有个动作，练练这个膀胱经就特别好，就是弯腰，弯腰拉起，或者是我们的三伏，对这个效果都特别好。昨日咖啡35岁说她产后风8年，怕风怕冷严重，身体经常像个冰箱一样，问怎么办？从她的描述来看，确实比较严重，尤其是身体经常感觉像在冰箱里面一样，这个是应该说很痛苦的一种感觉了。你产后风8年，今年才35，那也就是说你其实。蛮年轻的，27岁就得了产后风，生二胎，所以我觉得我猜测你的产后风很可能是就变得这么严重，很可能是后期治疗不当，跟这个应该会有关系。 谢谢佳慧，及时的把照片贴出来了哈。那我们看着照片来说，从这个照片来看的话，它有几个特点，一个是看起来，血色比较淡哈，有点偏于惨白惨白的，这是一个。不管是手还是，舌苔还是那个嘴唇的颜色，给人的感觉就是偏惨白一点，说明这个确实是。叫什么？血不足，应该有一点贫血。同时，整个手，包括手背哈，这个怎么说？就基本上没什么亮光，这个色泽发暗，这个是比较不好的一点。同时，它的颜色就是哪怕手指肚的颜色，虽然是。偏深发红，但是它不是那种正常的红润，而是偏有点发黑的那种红。手背呢，看起来比较筋，我们四川话叫筋叉叉的，就是看起来比较没肉，比较干瘪。然后那个大鱼际也是很多的皱纹，整个皱缩的比较厉害。同时看到它的舌苔也是舌头本身是偏薄的。他跟前面那个朋友的舌头看起来，还比较饱满，是有明显的区别的。昨日咖啡问，通过健身是不是就可以恢复呢？你通过健身，如果练得好的话，肯定是能够恢复的。不过我觉得你在初期因为这个健身，我们这个健身你越练越到后面，你就发现它的博大精深。就是说，有很多核心的东西，你要通过时间，通过不停的练，你才能掌握。所以，如果你在初期，想练了以后，就可以马上，就身体就可能恢复的好，像正常一样的话，我觉得稍微有点难。从你的舌苔、手的这些照片来看的话，你亏损的还是比较严重的。那么像这种情况，我是建议你最好能够，一边补一边，就是说一边通过药物的调理或者补充气血的一些药物，然后一边锻炼，这样可能，一个是，就是还比较好的能够解决你。就气血严重不足的这个问题，通过外在的提供一部分能量，同时呢，因为你在初期练的时候，很可能会练过，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就是初期的时候把握不好这个节奏和量，容易练过，那么练过的话，那消耗气血就，会，就更多，那么消耗。多了，你本身都亏得比较严重，你可能会身体会反而出现不舒服的一些表现。那这样的话，就可能会影响你继续锻炼、继续坚持的这种心态。所以我觉得，你最好是在初期的时候能够一边喝点汤药，一边健身。就是昨日咖啡朋友，我看你的，一个是舌头上中间哈有一条比较明显的裂纹，这个也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所在，就是因为它主我们的中脉嘛，中脉是最人体里面最重要的、最支撑的一个核心的东西，这个地方出现了裂纹，那就说在最核心最里面的地方有一些严重的淤阻，然后你的手相的话，看起来你这个人，可能一个是，就什么比较紧，你自己给自己可能很多时候也会，就说让自己收的比较紧，那样的话是不利于你的身体的恢复的，所以你可能还要从你自己的，心态上啊去入手，尽量的去放开一些东西，少纠结一些东西，这样呢，你练起来，效果会更好。不然的话，可能经过练哈，本来明显好转，有可能因为突然发生一些事情，让你自己再次的纠结放不开，就可能会把你这个锻炼的成效啊，大大的吞噬。所以呢，你在一边练的过程，一边要去调整自己的这个心态和情绪。飞雪漫天这个朋友说的是产后用眼过度引起的眼睛干涩难受。平时应该怎么保养？可以治疗好吗？就我不知道你 产后引起了这个难受，现在是不是还是这种状态？你在问是不是可以治疗好？那估计你现在还是这种状态哈。因为这个眼睛干涩难受啊，那么就是眼睛缺少气血的滋养。那么眼睛缺少气血的滋养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一个就是你自己说的，用眼过度，就和大量的这个地方耗用。因为我们人体中医里面有个观点，就是不管我们做什么，哪样功能的发挥，那么都是我们的气血在支撑。中医里面有句话叫，足得血能步，就能走路。那么手得血呢？手，我们就是手臂的手哈，手得血，就血液的血，能握，就我们就能去拿东西了。那么眼得血呢，就能视，就我们的眼睛要有气血滋养，它才能够看。所以说，任何一样功能的开展，它是离不了这个气血的滋养的。所以这个要怎么办？一个肯定是减少耗用，对吧？你本来都不够了，就像我们的钱一样，本来钱都不够花了，然后这边还在使劲买东西，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这个要节流，我们要减少耗用，就是眼睛适当的要去休息，不能太过。那第二个呢，就要想办法，就是保证我们这个眼部的气血供应。如果你本身是属于身体还比较好的话，就不存在这个就整体气血亏损的，而只是暂时这个眼睛不够用的话，那么相对来说就好办一些。飞雪满天，马上就把照片发上来了哈，我们看一下他的照片。从这个手来看的话，还是比较饱满的，尤其你的那个大鱼际哈，很厚实。这个就说明先天还是可以的，但是呢，你的掌心稍微偏薄，然后有点往里头凹陷，这个是不太好的一个地方。同时，这个掌纹的纹路啊，过于细碎啊，太多了，细碎了。然后呢，也有很多小的三角形啊，或者岛形纹，这个也是不太好的地方，就说明可能很多地方的那个小的局部的气血循环呢，它不能参与到我们的大循环里来，它可能成了一个独立的系统。然后无名指下面那个横纹，不叫横纹，就是各种杂纹太多了一点，甚至在中间有一团是纠结在一起的，这就说明你的心肺之气应该不是太好，或者说你的心肺上面可能会有一些问题。那么看你的舌苔呢，正好是在上部哈，基本上中下的舌苔还是比较厚的，略微的有点泛黄，微微的有点发绿哈。那么这说明就是你的气机它能够到你的中下焦，能够从下焦升到中焦还可以，但是中焦稍微的哈，中焦上部吧，跟上焦相交的地方，这个苔就明显的淡了。同时，你的舌苔中间那个地方也是有一条槽，虽然不是裂纹，但那个地方明显是一条槽，就像被铲掉了一块一样。这个就跟你刚刚我说你的手纹哈，那个地方太心肺之气可能有点问题，其实应该是吻合的，就说明你的上焦气呀不足，你的气机上到上焦来会有一定的阻碍，有障碍。所以不能完全的上到上焦来。那么我们的眼睛也是处于我们人体的上部的，所以这里会导致你的眼睛供血不足。那么我们德明健身里面的那个上肢运动哈，就非常的适合你。当然我们从来都是强调整体，就上下要齐练，都要练。但是你可以在练的那个当中呢，往做上焦的这个动作可以稍微多一点，应该是有助于你改善这个眼睛的问题。所以给你的建议就是你，一个是刚刚说了要开源要节流，开源呢，那就是通过我们的锻炼气血，它能够顺利的上升。刚刚说你的舌苔也是到了中上往上焦走的地方，它就明显变薄，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应该是会有一道阻碍，所以可以通过我们的那个在整体运动当中稍微的偏多一点上肢运动哈，这个是开源，就是把这个经脉打通，它能够顺利的伸到上面来，这是一个方面。同时要节流，就是不能过耗，不能用的太多。那么像你手机看多了，那肯定就要什么？要节制，要减少。悠悠问还可不可以提问？可以提问的哈。中药调理可以去根吗？这个就是最开始我说的，我们中医里面一个核心的理论，就是我们所有的人体功能都跟我们的气血相关，有气血一切都好说。那么这个什么叫气根？去根？那也就是你要一直保证你的气血充足，如果你的气血一直充足，它就这个问题就不会再犯。所以去根的含义就在这个地方。那么你想要通过中药调理来去根的话，我觉得这个它可以帮你解决一些问题，或者说你会暂时的也会觉得都好了。但是如果你继续这样耗用，或者随着你身体进一步的衰弱哈，或者说瘀滞加强加重的话，那么这个是很可能再犯的，就去不了根。去根的唯一的保证就是你的气血要一直充沛，不管是哪个部位，只要它的气血充沛，它就不出问题。那我们就把悠悠的这几张照片说完，我们今天的聊天分享就结束哈。我觉得从悠悠这个几张照片上来说，那么舌头的问题就反映出来的问题应该是更明显一点。那是什么问题呢？就是第一个，他的舌头整个伸出来给人的感觉是没有一点光泽之气的，就整个非常的晦暗。然后他的苔非常的腻，就整个厚厚的一层浮在这个舌头上，然后感觉是一点气都透不进去，就是那种感觉，就像一层油腻子一样。那么如果说他本身就是这个样子的话，这个问题就要大一点。因为什么呢？这个舌头舌尖嘛，就代表我们的上焦，代表我们的心肺。这个心肺卷了，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气机卷了，它舌苔明显卷起来的话，舌头明显卷起来，那么就是我们的心肺之气完全没有打开。因为我们心肺之气本身的好的一种状态，它是向外绽放的，是张开的、打开的一种状态。如果它都卷起来，你想想，就像那个花要凋谢的时候，那个花瓣就开始卷边儿一样，所以就非常不好。后面补发这张看得很清楚，那么它的舌尖就是明显缺了一块儿，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种叫屁股舌。这种屁股舌，有的人他是因为这个舌头下面那条筋啊明显的短拉的导致的，那还有的人可能是因为长期的就心气呀、内卷，心气不舒，这把这个气机往。凝往向，就我们称之为向心性凝缩，往心脏方向缩起来了，导致的。所以这个就代表这个他的心气是严重的，叫什么？就刚刚说的，没有打开，而是往内缩了，非常不好的一种，或者说心气严重不足，不能顶开。同时这个舌根呢是很明显的一个凹槽，就是不管从后面补发的这张，就感觉舌根有个坑哈，这个更明显。那么上面那一张也能看出来，舌根它是往下塌陷的，塌陷并且还很明显的板结，所以这就说明它的下焦也不好，下焦板结，气机塌陷，然后上焦心气又不开。那么我们人体循环本来是要从下往上升起来，然后打开，上面打开之后再回落往下焦走，这样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那么心气可以回去滋养我们的肾气，肾气呢往上升可以来补充我们的心气。所以如果说这两，那么一头一尾都明显的出现问题，他这个舌苔就提示了这样一种现象。 同时，我们看他的手的照片，就两张手的手背都非常明显，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的手背的颜色是明显发黄发暗的，黄黑黄黑的，然后手指反而是比较就是红的那种状态，就不明显的黄，这个颜色是很明显的，这个也就说明什么？他的气机呀，就堵在下面，瘀滞在下面。然后不能很好的伸达，所以说在下面就手背的这一块，它的颜色就明显偏黄，偏有点黄中带黑的这种，没有亮泽。那么从这一点来说，也就是它下面的问题比上面的问题呢更严重，因为上面你看它的手指哈，手指本身这个颜色还是可以的，也能看到一些光泽，那整个手背就差很多，所以说从这一点来说的话，它下面的问题应该是更严重一些。当然还有刚刚佳慧说到的，就它的中指不直哈，那么这个直肯定更好，如果不直，那就代表我们的中脉有一些问题。当然，这个它反映的都是非常深层的问题，这种问题啊，它不一定会在我们就是现在会有一些什么症状出来，它是很根子上的一些影响。他的右手更明显一点，就是右手的小鱼际哈，外侧就是手掌外侧，跟那个就是跟大鱼际相对应的另外一侧，这个边是明显的鼓起来，然后整个手心本身感觉是塌陷下去的，那么这个就说明他那个两侧就是对应我们的肝胆哈，我们的肝胆它是比较堵的，但是呢，他整个手的照片来说，它都很饱满，就看不到明显的皱缩、皱褶。比前面的朋友来说，他是看，而且整个颜色还比较的红润。所以呢，其实它不是属于那种气血亏虚一类的，它是属于什么？不，它是属于那个不通为主的一种状态。所以就他的那个气机是憋住了，尤其是在那个。同时，他的舌苔看得到也是三条杠，中间一条塌陷，然后外面有两侧也有两条线哈，也是微微有点凹陷的，就三条线。那么这个都是说明他是慢性的肝郁的状态，所以他的那个手掌，那么跟他那个对应也对应的，他就说他的肝胆上头有明显的瘀滞。然后他的就是刚刚那张舌苔照片，正好也可以看见他的那个脸。那么从他的眼睛周围这圈颜色来看的话，当然他整个脸色也是缺少光泽哈，就跟刚刚说他那个舌苔一样，就是透不进去阳光，透不进去阳气，整个被立住了、糊住了，就他整个是瘀滞为主的。那么他那个脸上，就是眼睛那一圈儿，也能够看见，就是眼圈儿也不叫眼圈儿，就是眼睛那一圈儿，不叫眼圈儿，就他的颜色也是黄黑黄黑的。这说明他的那个脾不生清啊，就是脾胃系统有一些还是有一些问题。